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在圣诞节这个大喜的日子里，我要衷心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问安，愿主耶稣的祝福恩典临到你们的身上。我非常感谢主，让我们透过广播的方式跟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聚，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机会把主的话、主的信息带给你们。虽然我们不能够面对面跟你们相见，但是在祷告中我们是经常纪念你们的，愿神赐福给你们。今天我们为大家预备了一个特别的信息，这个信息是谈到圣诞节的意义的。在还没有开始这个信息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诗歌，歌名是《平安夜里真平安》。大家有没有想过主耶稣降生的目的呢？路加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让我衷心把这首诗歌送给你们，《平安夜里真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圣诞节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但是你是否知道主耶稣降生在世上是为了成就什么呢？你是否知道神透过耶稣的降生要为我们成就一个既永恒又美好的计划呢？今天李马可牧师会带领我们思想圣诞节的意义，透过明白圣诞节的意义来帮助我们看见神向人类美好的计划。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讲道信息，题目是马槽和架。
今天我打算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圣诞节的意义。圣诞节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耶稣是在以色列的伯利恒城出生的。到底耶稣在伯利恒的哪一个地方出生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在伯利恒城郊的一个马槽出生的。大家知道马槽是什么吗？很多人以为马槽就是马住的地方，其实马槽并不是马住的地方。马住的地方叫马棚，而马槽就是马用来吃饭的东西。更准确一点，就是那些牲畜用来吃饲料的地方。其实马槽的面积不大，它是一个长方形的木盒子，这个木盒子是没有盖的。我们可以说它其实是一个盛食物的东西，装的就是喂动物的饲料。所以马槽不是动物用来住的地方，而是它们用来吃饭的东西。虽然马槽的面积不大，但是放一个婴孩在里头是可以的，只要在底下铺一些干草，婴孩就可以睡在上面。主耶稣生在马槽就是这个意思了。如果你有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儿，你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给他住呢？当然，你会到商店里买一张非常漂亮的婴儿床，是粉红色的，或者是粉蓝色的，有一张非常柔软的床垫，上面还要架上一层的蚊帐，以免蚊子苍蝇骚扰你的宝贝。但是马槽就完全不是这回事了。马槽只是一个长方形的盒子，用粗糙的木料造成的，里面盛满了动物的饲料。当动物吃完饲料之后，马槽就会变得非常肮脏。那些牲畜吃东西是不会讲究卫生的，如果再加上外面下雨，那么那些饲料的残渣跟雨水便会混成一片，非常的肮脏，连摸我们也不想摸呢。而主耶稣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诞生的。我记得当我小的时候，父母和我在家里做了一个马棚，那是因为每逢圣诞节，我们去的那间教会就会举办一个马棚设计比赛。还记得我的母亲特意找一些小小的洋娃娃回来，又替他们做了衣服，然后放在马棚里。在我们做的马棚里还摆设了三个王来朝见主耶稣，还有牧羊人。我们还弄了一个小小的盒子，让主耶稣睡在上面。我们把整个马棚摆设得非常漂亮，最后我们得了奖。但是我和父母所设计的马棚跟圣经所说的是有天渊之别的。马棚是一个很肮脏的地方，因为马棚是动物住的地方，他们排出来的粪便是很难闻的。现在的农场比较现代化，他们经常用清水来清洗，但是在主耶稣诞生的年代，一切的东西都没有那么先进。再加上伯利恒是一个山区，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找到水，所以马棚是挺肮脏的。至于马槽呢，就更不用说了，因为马槽通常都会有剩余的饲料的残渣，所以经常会发出一种难闻的味道。既然马棚和马槽是那么的肮脏，为什么主耶稣要选择 在这种地方诞生呢？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话，你会不会想让你的小宝贝睡在这么肮脏的地方呢？如果是你自己的话，可能你会说没有问题，但是对你唯一的小宝贝来说，你肯定会将最好的东西给他。你会为他预备一张很舒服的小床，你肯定不会弄一个又肮脏又粗糙的木盒子给他睡吧。为什么神要安排主耶稣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出生呢？我们今天可以看一段描写到主耶稣诞生的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到二十节。整段经文都是记载了主耶稣诞生的过程，但是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不打算读整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当年罗马帝国进行了一个庞大的户口统计，罗马皇帝下令所有的人都要做这个统计，所以耶稣的父母就是约瑟和玛利亚就得回到自己的家乡伯利恒。当时玛利亚的产期已经到了，但是因为旅客太多的缘故，他们找不到客店住。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七节这么说，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当约瑟和玛利亚来到伯利恒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已经到了，但是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所以他们只好把婴孩耶稣放在马槽里。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当主耶稣出生的时候，客店里竟然没有地方住。试想一想，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啊，如果神要安排一个地方给他住，难道这有困难吗？为什么神不安排一个舒舒服服的地方让主耶稣诞生呢？神既然是无所不能的，不管是多么困难的事情，神肯定都能够帮我们解决。难道神不能为他的儿子安排一个住的地方吗？比如说，当主耶稣出生的时候，刚好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人退了房间，这样耶稣不就有住的地方了吗？为什么神没有这样做呢？为什么神不帮助他呢？如果我们细心读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到二十节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就会留意到这段经文里马槽这个字总共出现了三次。让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二章的十二节。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二节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二节提到，有天使对牧羊人报信说，你们要找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这里提到一个记号，也就是说神刻意给这些牧羊人一个记号，好让他们能够认得出这个包着布卧在马槽里的婴孩就是世界的救主。如果那记号只是一个刚刚诞生的婴孩，那么这个记号就没有什么特别了。如果说那个记号是一个被布包着的孩子，这也没有什么特别。但是神给他们的记号就是有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个记号就是非常的特别了。在世界上，我们再也不能够找到第二个婴孩会睡在牲畜吃饲料的兜里。所以当牧羊人看见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认得出这个记号了。到底神给牧羊人的是什么样的记号呢？就是有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其实这就是十字架的记号了。你会留意到，从主耶稣出生开始，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刻，由此至终都有十字架的记号。圣诞节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温馨。现在圣诞卡都是描绘玛利亚非常舒服的抱着主耶稣， 整个图画都是显得非常温馨。其实主耶稣出生的时候，吃也没得吃，睡也没地方睡，真的是流离失所。从第一天直到主耶稣死的那一天，十字架就是主耶稣生命的记号。主耶稣说，飞鸟有窝可以休息，狐狸有洞可以睡觉，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这一切从他降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有一次有一位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说神为什么要造人呢？他们又犯罪又堕落，还制造了这么多的痛苦，到底神为什么要造人呢？答案就在圣诞节里头，神亲自来参与人类的一切痛苦。世界充满了痛苦和战争，神要亲自的来到我们的中间，经历我们所经历的，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了。试想想，如果你有孩子，你会不会派他去波斯尼亚，或者派他去车臣呢？圣诞节就是神差遣他的儿子到这个战火连天的世界里，你能够体会神的心情吗？从主耶稣的降生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他整个人生唯一的标记就是这十字架的记号。如果你传耶稣而不讲十字架的话，你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谈了。神差遣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到底这是否值得呢？如果你有一个儿子，你认为派他去波斯尼亚去车臣值得吗？到底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是为了成就什么呢？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圣诞节的意义。让我们一起翻到旧约的以赛亚书，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65章第17节。以赛亚书65章第17节说，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这里谈到神对人类的整个计划的蓝图，就是神要造一个新天新地。今天的世界已经太乱了，人类的问题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很多人就幻想想要移民到别的星球去。以赛亚书65章17节说到，神要造新天新地，意思不是说要将人类搬到另外一个星球去，而是神要将这个地球完全的改变，而这个改变的工程是这么彻底的缘故，以致到它好像是新的一样。很多基督徒以为当他们信了耶稣后，他们就可以上天堂，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如果你以为当你死了以后，你就可以理所当然的升到天堂，那么你就错了。圣经并没有谈到上天堂这件事，圣经只谈到主耶稣的再来。如果你上了天堂，那么当主耶稣再来，你岂不是见不到他吗？如果你上了天堂，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还要再来呢？请大家明白，圣经不是在谈论上天堂，圣经是强调主耶稣的再来。我们是在这个地上等候主耶稣的再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就会带来一个新天新地，整个世界的新纪元就开始了。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逃避问题，圣经不是教导我们说既然人类不能好好处理地球的问题，那么你们就找另外一个地方移民吧。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是在承认神解决不了地球的问题，所以神必须将基督徒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希望一切可以重新开始。但是当我们细心地想一想，如果我们连地球的问题都不能够解决，那么当我们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岂不是会重蹈覆辙吗？ 把老问题再重复一遍吗？除非我们能够解决地球的问题，否则的话，到一个新的地方也是无济于事。如果我们能够解决人制造出来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还要找另外一个地方呢？以赛亚书65章17节的下半节说，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当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第一件事会发生的，就是从前的事都要成为过去。以前的事不仅要成为过去，而且也再也不会整天在你心里面烦绕着你，影响着你。我认识很多人，不管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他们整天都被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影响着。有一个女孩子认识了一个男朋友，但是经过了一段日子的恋情后，她被男朋友抛弃了。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10年，但是失恋的痛苦还是影响着她。10年之后，这件事情还是蚕食着她的生命。又或者有些人从前曾经被人伤害过，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把伤害给忘掉。这些伤害，这些怨恨永远都留在他的心里面，没有办法忘记。比如说，有些人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日本人伤害，直到今天他们还是会跑到日本大使馆去抗议。我不是说他们不应该追讨公义，问题是如果他们心里面的伤痕不能够除去，他们永远都不可能摆脱这个阴影。圣经告诉我们，当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这一切都将要成为过去，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可以完全地消除。这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这将会是一个光明灿烂的社会。神告诉我们，这就是他为人类所定下的计划，他必然会按照他的意思成就这一切。让我们继续读以赛亚书65章18到19节。以赛亚书65章18到19节说，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这新天新地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我们要在其中永远欢喜快乐。这里的欢喜快乐不是短暂的，是永远的。我们的快乐往往都是不能持久的，都是短暂的，但是神将要赐给我们的喜乐将会是永远的。第19节说，那时我们再听不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到那个时候不会再有痛苦，不会再有眼泪。你有没有想象过这样的社会呢？这里所说的有可能吗？那个时候你不会再难过哭泣，因为所有的罪已经除去了。当所有的罪恶除去之后，人类就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眼泪了。让我们继续读以赛亚书65章第20节。以赛亚书65章第20节说，其中必没有暑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第20节说，那里必在没有暑日夭折的婴孩，意思是说连不幸的事情都不会有了。有一次我读到一则不幸的新闻，有一个母亲在家里抱着婴孩，不小心碰到了什么东西，那个母亲就摔倒在地上，但是手里的婴孩却从窗口飞了出去，就这样不幸地摔死了。以赛亚书65章20节告诉我们， 将来的天地是不会有这些不幸的事情发生的。第二十节继续的说，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就是说，一百岁的人已经算是年轻了，那些还不到一百岁而死的，就算是死于非命。试想一想，我们哪一个能够活到一百岁呢？在今天的世代，一个人能活到一百岁已经是非常罕见了。如果有人能够活超过一百岁，报纸都会争着去采访他。但是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一百岁的人已经算是年轻了。如果一百岁的人已经算是年轻，那么真正年老而死的人将会是多少岁呢？岂不是都要超过一千岁吗？简单来说，以赛亚书65章20节是描绘一幅图画，它告诉我们，到那个时候，人类可以进入一个永恒的生命里头，生命不再是短短的几十年。让我们继续读以赛亚书65章第21节。第21节说，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以赛亚书65章21节这里所描绘的图画是要告诉我们，在新天新地里，人类的寿数不仅是很长，而且每一个都是精力充沛。要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体力少一点都不行。如果神单单赐给我们长寿，却不赐给我们所需要的精力，那么这种长寿是没有意义的。光是长寿本身不一定是好事。如果我们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吃饭也没有牙齿，试问有谁喜欢长寿呢？但是以赛亚书65章21节说，到那个时候你还是精力充沛，能够享受你所建造的房屋和你所栽种的葡萄园。这一点跟我们今天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当你年纪大了，你是不能够享受自己劳苦所赚回来的钱。当人年纪大了，很多东西也不能吃，很多地方也不能去，想玩也没有精力。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当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你不单是精力充沛，你还能够有体力去干活，去享受你手所做的一切成果。那我们继续来读以赛亚书65章第23节。以赛亚书65章23节说，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多么宝贵和吸引人的经文。第23节有很多的字眼描写到这个新天新地是什么样的情况。23节说到，他们必不徒然劳碌，他们生的孩子也不会有意外，因为他们都是蒙神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跟他们一样。我今天花了较长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了解将来在新天新地将会发生的事情。很多基督徒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盼望，所以他们也缺乏了属灵的推动力。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花时间去思想，到底神为我们预备了什么呢？以赛亚书65章23节说，不仅是我们享有长寿和充沛的活力，而且我们的下一代也蒙神的恩惠。在现今的世代，人类制造出来的问题往往是祸及了下一代，比如说毒品、吸烟、喝酒、滥交等等。我们所制造出来的祸害不但是害了我们自己，也影响了下一代。今天未婚妈妈的年龄越来越低，很多十几岁的少女已经成了未婚妈妈。可能你会说，我年纪大了，虽然不能够享受自己劳苦赚回来的钱， 但是我可以把东西留给儿女们享受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世代长大的孩子将要面对很多的压力和危险。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你就会深深地体会到教养孩子是多么的困难。当孩子年纪还小的时候，你所担心的只不过是他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但是当孩子日渐长大，开始上学的时候，你就担心他会不会学坏，到底这所学校好不好，他所交的朋友是些什么样的人。即使你天天送孩子上学，你的心还是充满了忧虑。在今天的社会，教养孩子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父母天天担心孩子会学坏，会误入歧途。如果你的孩子是非常听话，你也一样会担心，到底他会不会被人欺负呢？于是你就得教导他要凶一点，免得他被同学欺负。在日本，因为被同学欺负而自杀的案件已经发生了好几宗，所以日本政府便得着手对付这方面的问题。政府举办了一些运动，想把正确的观念灌输给学生。所以我说，在这个世代教养孩子是不简单的事。父母通常都是充满忧虑的，要么担心孩子学坏，要么担心孩子吸毒。我自己也想过，如果我有个孩子，我会怎么办呢？让不让他看电视呢？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就需要思考一段时间了。现在的电视节目没有什么好看的，即使是卡通片，都是充满了暴力。但是如果不给他看电视，那么孩子就会跟其他的同学脱了节，跟其他的同学没有什么话题了。今天每个人都看电视，只有你的孩子不看电视，那么他就会被同学排斥了。到底要不要给他看电视呢？即使是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也需要花时间去想。但是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你养育孩子就不需要惊慌了。到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要活在神的幸福中。让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65章24节。以赛亚书65章24节说，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第24节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24节其实是谈到我们跟神之间将会有很密切的关系，即使我们还没有开口，还没有祷告，神已经答应了我们心里头所想的。因为没有罪的缘故，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将会是非常的亲密。让我们一起来读最后的一节经文，就是以赛亚书65章25节。以赛亚书65章25节说，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谈到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神将人改变，将人类的下一代改变，将动物周围的环境改变。所有凶残强暴的动物，比如说狮子、豺狼甚至毒蛇，神都会将它们改变，使他们变得非常的温顺。甚至狮子可以跟绵羊在一起生活，一起吃东西。当然，神所关注的不仅是动物，神所关心的是人。你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动物比人类更凶残。当你读报纸的新闻，或者看看人类的历史，你便会知道人是多么的可怕。很多时候，圣经会用毒蛇、猛兽来形容人类的凶残。但是以赛亚书65章25节告诉我们，神会将这一切的凶残性格都除去，好让人与人之间可以完全的和睦相处。试想象一下，这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当我们在街上行走的时候， 我们再也不用担心遇到坏人了。昨天，我跟一群弟兄姐妹出去传福音时，看见一位行动不方便的老伯伯，在他旁边扶着他的可能是他的儿子。他们两个人招了一辆出租车，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出租车不肯载他们。于是老伯伯就很生气，使劲地将出租车的门关上。出租车的司机也生气了，于是两个人就起了争执，几乎要大打出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骂人、打人、伤人的事情已经是司空见惯。除非人的心被神完全改变，要不然人类是不可能把凶残的性情除去的。透过以赛亚书65章，神让我们看见了一幅蓝图。他告诉我们，将来神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新的天地。你想不想在当中呢？在这样充满和谐、幸福的世界里，你想不想有份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神要付出这么高的代价才能成就这一切，这是否值得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每当香港电视台竞选香港小姐的时候，主持人很喜欢问那些候选人说，你有没有愿望呢？你的愿望是什么呢？很多候选人就会回答说，我希望世界和平。他们这样回答是为了显示他们非常有爱心，非常关注这个世界的问题，这样他们就可以多得几分了。同样的，当电视台访问明星时，问他们说，你有什么新年愿望啊？很多人都会回答说，我希望世界和平。他们这样回答是真诚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是否愿意付出代价来实现世界和平呢？很多人都希望世界和平，人与人之间能够和睦共处，但问题是，他们愿意付出多少代价呢？如果你希望世界和平，你是否愿意付上代价呢？神差遣主耶稣亲自来到世上，他必须要付上他的一切，以致他能够为世界带来一个新的秩序、新的和平。这就是神为了实现新天新地所要付上的代价。时间过得很快，我必须在这里做一个总结了。今天我借着圣诞节来帮助大家明白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是向你开放的，你可以选择在这个计划里头有份。因为你参与在这个计划的缘故，你将来也可以跟神一同享受这个新天新地。你必须要记得，神是公平的神，如果你不参与在其中，那么你也不能在新天新地里有份。对我们人来说，在我们的一生里，只有一件事情是真正重要的。请大家听清楚，在我们的生命里，只有一件事情是真正重要的，不是买房子，不是生孩子，不是抱孙子。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进神的国。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天国，你必须要进神的国，而且你也必须要帮助其他的人进神的国。我们的一生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件事情。到底你有没有尽你的本分呢？最后，我还要向大家分享几句话。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接受洗礼，还没有认识神的话，当你听完了今天的这篇信息后，我告诉你，魔鬼会对你说，别想那么多了，这些永恒的事，这些将来的事，不要去想它吧，何必自找麻烦呢？现在难道还不够烦吗？现在要忧虑的事情已经够多了，为什么还要想将来，想永生呢？算了吧，这些不着边际的东西以后才想吧。那我告诉你，魔鬼肯定要这样的来欺哄你，他会劝你不要想了，这些东西不会是真实的， 最要紧的是眼前的东西。魔鬼会鼓励你，你倒不如花点时间去想一想明年你的工作、你的生活吧，这些东西才是最实际的，才是最重要的。魔鬼必定会对你说，永恒的事情是不真实的，何必自寻烦恼呢？我希望你不会上魔鬼的当，神已经给了你一个确据，主耶稣亲自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要向我们证明这一切都是真的。主耶稣亲自摆上他的一切，向你证明他不是在空谈。从他在马槽出生开始，主耶稣已经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一直到他在十字架上呼出最后的一口气。主耶稣要告诉你，圣经所说的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千万不要让魔鬼欺哄了你。你千万不要把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搁在一旁，到将来你必定要后悔的。对于那些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姐妹，我也同样的要提醒你们，魔鬼必定会用更厉害的方法去欺哄你们，比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更甚。对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魔鬼最多是迷惑他们，使他们专注在今生的事情，好让他们不去思想什么新天新地。但是对于我们已经信了耶稣的人，魔鬼会用什么方法来欺骗我们呢？魔鬼将会迷惑我们，使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是高枕无忧了。我们以为既然我们已经信了耶稣，我们就好像买了保险一样，我们永远都是非常安全的。你看，魔鬼欺骗我们的手段岂不是更厉害吗？我们自以为自己在新天新地里已经有了份，结果到时候才发觉没有，我们的痛苦就更大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被魔鬼欺骗，魔鬼会不停地用千方百计来骗我们。如果你以为你可以两者兼得，你可以爱世界又可以相信耶稣，你以为你是最聪明不过了。一方面你可以得到世界的好处，另一方面你又可以承受天国，真是两全其美。你千万不要欺骗自己说，我们又可以追求世界，又可以在新天新地里有份，我们只需要每个星期天到教会做半个小时就足够了，这是多么的划算。让我告诉你，绝对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圣诞节告诉我们，要参与这个新的世界，要在神的计划里有份，我们必须选择十字架的道路。除非你跟主耶稣一样，放下一切来走十字架的道路，要不然你只不过是在欺骗自己。你以为你已经洗了礼，所以你已经很安全了吗？不管你参加哪一间教会，不管你洗礼了多少次，除非你决心走十字架的道路，要不然你是不会在新天新地里有份的。既然你必须放下一切来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么你也必须要好好的考虑，你这样做值得吗？放下一切好让你能够参与神的计划，你认为值不值得呢？在信息开始的时候，我已经问大家说，神付上这么高的代价去建立这个新天新地，你觉得值得吗？为了这个新天新地，你自己又愿意付上多少代价呢？有一个西方宣教士去了一个很贫穷的国家传福音，有一天他开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在路上他看见一群人正往相反的方向走，这群人当中有年老的，有年幼的，都是很贫穷的人。于是那个宣教士就停了车，问他们说，你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的家园被火焚烧烧毁了，现在没有地方住，所以我们要去投靠我们的亲戚。这个宣教士听见他们这么可怜，于心不忍，他就从口袋里拿了几百块钱给他们。 当宣教士把钱给了他们之后，他便继续的开车。走了一段路之后，他见到前面房子被烧毁得很严重，于是他便下车看个究竟。房子本身已经是破破烂烂的，但是大火一烧，整栋房子就被夷为平地。那些人所有的家具、财物都被烧得一干二净，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他们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当他见到这种情况时，他觉得那一群人很可怜，他后悔自己对他们的帮助不够，于是他又开车回去找他们，对他们说，你们把钱还给我。那一群人说，没办法，钱是你给我们的，现在你要我们把钱还给你，我们只好还给你吧。那宣教士又对他们说，你们上车，我要带你们去一个地方安置你们，然后帮助你们重新建立一个家园。你明白这个故事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神向我们收回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他是为我们预备了更好的，对我们更有帮助的东西。但问题是，我们肯不肯把他赐给我们的东西归还给他呢？神觉得你现在拥有的不是最好的，你先得把那样东西还给他，这样他才能够赐给你一个更好的。很多人想不通这一点，他们觉得要放下这一切来跟从神，这个不能要，那个也不能要，实在很痛苦啊。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切都是神赐给你的呢？这一切都是神为你所预备的，既然是神所赐的，为什么神要你放下这一切呢？如果他不想给你享受这一切，他可以什么都不为我们预备呀。到底你明不明白，神这样吩咐你，那是因为他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个更好更美的地方呢？你能否明白这一点呢？要放下一切来跟从耶稣，你觉得值得吗？如果我们放下短暂的，我们就可以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新天新地里有份了，那将会是一个完美和永恒的世界，在那里没有战争，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没有纷争，没有眼泪。你向往这个新天新地吗？你觉得值得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讲道信息题目是马槽和架。听完了信息后，你的心是否被这个新天新地的图画所吸引呢？如果你想在这个新天新地里有份，那么从今天开始，你就得专心地跟从耶稣，按照他的教导来生活，这样你就直接参与在这个新天新地的计划里，你也必然会在其中有份了。亲
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回应，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也欢迎您来信索取节目信息的讲稿。来信时，请注明收听的日期、时间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 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首诗歌是《新天新地》。这首诗歌使我想起在《启示录》第21章神对我们的应许。虽然信主的人要面对许许多多的苦难，但是我们却不灰心、不丧胆，因为我们盼望着新天新地的来临。到那个时候，神要与人同住，神要亲自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神，而且要擦去我们的眼泪。 到那个时候，主耶稣降生的目的便能够完全得以成就。以马内利，神要永远与我们同在。在结束今天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之前，我为大家预备了最后一首诗歌，歌名是《这位奇妙婴孩是谁》，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用到